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的第46章，主题是论埃及，由秀君牧师撰稿。有些人认为做基督徒有很多的规矩，要求又很高，不如去当一名非信徒，想怎样就怎样，无拘无束的，岂不是很好吗？殊不知，无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一生向神交账。因为神不只是基督徒的神，也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更是全地的神。神在以色列中掌权，也在列国中掌权，因为全地都属于他。因此，我们在旧约先知书里不但看见了关于他子民以色列百姓的记载，也看见关于列国的信息。我们今天读的耶利米书第46章一直至51章，就是关于列国的预言。第一节，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利米在不同时期所领受关于列国的预言收集在这里。神呼召耶利米为列国的先知，神给他的启示关乎犹大国，也关乎周围列的国。神的管教临到犹大国，也临到列邦。即便不是神的子民，那些抵挡神的国家也都在神公义的裁决之下。这一章从埃及开始讲述，接着是非利士、摩甲、亚门、以东、大马士革、基达和夏索、以兰，最后以巴比伦结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高傲自大，仗势欺人，无法无天，以为能逍遥法外，就此安逸无忧的度日，直到神的审判如大锤砸下来。那时一切人的罪恶和虚假都要被粉碎。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神宣判了对犹大国的审判，同时也宣判了对列国的审判。神要拔出、拆毁，同样也要建立、栽植，一切尽在神的掌权之下。阿们。第一段讲述了埃及的军队，从第二节到十二节。第二节，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什，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约西亚王在世的时候，这位埃及王法老尼哥率兵去攻击加基米什，约西亚却无故出去抵挡他，不肯听从神借着尼哥之口的劝诫，执意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结果约西亚死在乱箭之下。那一次法老尼哥打败了巴比伦，夺取了加基米什。后来法老尼哥把约哈斯王掳去埃及，并立约雅敬为犹大王，取代了约哈斯。就在约雅敬执政第四年，巴比伦卷土重来，想要夺回失去的领土，而法老尼哥再次率兵出征，把守安营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什，要抵挡巴比伦的入侵。就在这时候，神的话临到了耶利米，预言关乎这次的加基米什战役。结果在主前605年，正如所预言的，巴比伦王打败了亚述和埃及的联军，直接导致亚述灭亡，埃及衰弱，而巴比伦兴起，成为新巴比伦帝国。这出人意外的局势转变，其实早已显明在神的计划中。第三到第四节，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这段话又是对谁说的呢？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神以讽刺的语气来呼唤自信满满的埃及预备打仗，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巴比伦。即便他们曾经战胜巴比伦，即便他们夸耀自己的军事能力所向无敌，可是神说这次他们必战败，必被巴比伦击垮，不得再兴起。另一个解释，神呼唤巴比伦预备打仗，因为神已预定他们战胜埃及。 当时人人都以为埃及必胜，耶利米却在异象中看见了埃及的军队败落。他惊讶地说，第五节，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六节，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半跌扑倒。在神所定的审判临到，快跑的无法逃避，勇士也无法逃脱。第七到第八节，像尼罗河涨发，像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像尼罗河涨发，像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这形容了埃及的野心与自大，认为自己的权势和能力就如尼罗河泛滥，能淹没两岸，甚至想要掌控全地。第九节，马匹上去吧，车辆疾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服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这一段话可以解释为法老的指令，也可以解释为神的命令，吩咐他们的战车战马去打仗吧。这里提到埃及军队的雇佣兵都是善于征战的勇士。古实人是埃及南方努比亚的黑人，服人是北非的利比亚，路德族可能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虽然埃及军队里的勇士阵容强大，但对神而言，他们什么都不是，面对敌军，他们全都不堪一击。第十节，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德宝，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审判的日子必来到，埃及多年残忍和暴力手段至终必在神的审判中得着相对的报应。此加基米士战役如一场献祭的仪式，以幼发拉底河岸为祭坛，好让埃及为自己的罪赔上自己的性命。第十一节，埃及的民哪，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是的，就算他们去盛产香料、乳香、墨药的基列，得着上好的药物，也无助于事，因为这次的战败是压垮埃及的致命伤，从此不得再崛起。第十二节，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原来是埃及所夸耀为埃及而战的勇士们，此时却在战混中彼此践踏，全都倒下。亲爱的，这世界就如埃及，仗着自己有能力，夸耀自己的勇士，以为自己够强盛，就不怕天不怕地，我行我素的常常来抵挡神。您知道吗？当神的审判临到，埃及的一切勇士全部都要倒下，没有一人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不要依靠埃及，不要依靠世界，不要让我们的心被世界的诱惑而离弃了神。第二段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13到26节。第十三节，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轮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自加基米斯一战，战败的埃及虽然势力衰败，但巴比伦没有立刻完全的攻占埃及，而是从边境持续对峙，一直到主前568年才攻入埃及。第十四节，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朵，报告在挪弗达比诺，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实行吞灭的事。这里提到的三个地方，密朵、挪弗、达比诺，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城市，是巴比伦主要攻击的地方，也是随同约哈拿逃去埃及的犹大人所住的地方。 犹大百姓不听神借耶利米发出的劝诫，不肯留下服从巴比伦。他们以为逃去埃及就能够逃避巴比伦军队的刀剑，结果在埃及自取其辱，死在巴比伦的刀下。亲爱的，我们是不是也如此，逃避现实生活的冲突，不愿意听从神的劝诫，不愿意降服于神的管教，不断地挣脱约束，不愿面对问题的根源而不断地逃跑呢？我们不也是如此吗？经常逃往属灵的埃及，也就是现今邪恶的世界，寻欢作乐，以为可以逃避神的管教。其实如果我们愿意留下来面对神的管教，就必能得着神预备那末后的指望。第十五节，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强调这事出于神的主权。第十六节，使人多半跌，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这些雇佣兵原本就是为钱而战，压根儿就没想为埃及效忠至死，一旦看见埃及军队已败，就赶紧逃往各自的家乡。十七节，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们已错过所定的时间了。就连雇佣兵也看出了局势的转变，埃及如今已来到了尽头，法老王已错过了为他所定的时间，只剩下声音却没有实质。其实法老确实错过了最佳的良机，当他兴盛的时候，他滥用权柄，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如今大势已去，却一无所成，剩下虚无缥缈的声音。十八节，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甲尼撒来的势派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他伯和加密是耶斯列平原东部和西部最显眼的高山，是巴比伦进攻埃及的必经之路。谁以这两个凸显而出的高山形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卓越的气势？既然埃及被掳的事已定，所以神说，第十九节，住在埃及的民哪，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弗必成为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埃及原本是富裕昌盛的国家。二十节，形容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不曾负轭为奴，也不曾受管制，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只从北方而来的巴比伦将要宰杀埃及这只肥牛犊。第二十一节，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形容他们的雇佣兵在舒服的圈里养得肥肥胖胖的，为宰杀之日而预备。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神审判埃及的日子，同时也审判这些来自周围列国的雇佣兵。第二十二节，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这形容埃及逃命的光景。牛犊和蛇是埃及所膜拜的偶像，神说他们就如同他们的偶像，在敌人面前必站立不住。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埃及的树林代表埃及的能力。第二十三节，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这形容巴比伦的军队数目不可胜数，遍满埃及，带下全面性的毁灭。第二十四节，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第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及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依靠他的人。首先，神要惩罚埃及最高权威的代表，也就是众多神明中最大的挪的亚门，以及众民之上掌权的法老王。挪指埃及的首都底比斯，挪的亚门就是源于上埃及底比斯的埃及神阿蒙。 其次，神要惩罚埃及遍地，埃及各城众多的神明以及民中各领域的掌权者。最后要刑罚的，再次重复提到法老以及依靠他的人，其中包括了民中依靠法老却不信靠耶和华的犹大百姓。神说，第二十六节，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亲爱的，讲到这里，您的心情是不是也觉得很沉重？如此败坏的埃及是该受相等的刑罚，但是您知道吗？我们的神对待以色列满有恩典怜悯，对待列国也同样满有恩典怜盟。神对埃及的心意没有停留在审判中的灭亡，神同样为他们预备了审判后的指望。神说，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这短短的一句话，在以赛亚和以西结的预言里有非常详细的讲解。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哈利路亚，神恩待以色列，神恩待列国。第三段落，神要拯救以色列，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此时神转向犹大百姓，鼓励安慰他们说，第二十七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第二十八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百姓想要依靠埃及，但神告诉他们，埃及无法保护他们，也无法自保。埃及连自己都救不了，为什么犹大还要去依靠埃及呢？既然万国都在神的掌权之下，与其依靠同样要受审判的埃及，不如依靠那些拯救他们的神。即便他们受审判被掳到巴比伦，神也仍然与他们同在。受刑罚的日子满，神必把他们救回来。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来转向您，依靠您，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也不要依靠这世界。当我们面对困难，我们不再逃避，也不再逃往埃及。主，我们相信，即便在管教中，您仍然与我们同在。您拆毁，您也必重建，好全然地恢复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